第十一章，上下第十一章，题目是路加福音第三章，题目是安逸犯罪神怒，警导传道神悦。一面是安逸犯罪，一面是警导传道，一面是大卫犯罪，一面是约翰救人传道救人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害人，一面是救人。大卫犯罪，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，不但犯淫乱，而且借刀杀人，杀死了无辜的这个大卫的勇士乌利亚。大卫是明知故犯，害人害己，而且犯了罪还遮罪还推罪，以后呢借刀杀人，索性就等于夺过人家的妻子来。所以大卫做这件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，惹神发怒。那对他那边来呢，就看见施洗约翰住在旷野，还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，有受苦的心智和能力，他这样的圣洁警醒传道救人，而且大胆的责备，大胆的攻罪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。所以施洗约翰今天是我们的榜样。这边就是大卫的犯罪，大卫是这么好的一个王，但是你什么时候不警醒，什么时候魔鬼就要攻击，肉体就这样败坏。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肉体没有良善，实在没有良善，我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隐藏在主里面，好躲避这个罪恶的引诱。这就是今天对我们的教训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今天是分小段，是五段，五节对七节，五节对七节。我们呢是第一大段是十三节，十三节对十八节，这边十三节，那边十八节，这是第一段。我们看第一段的题目，第一段的题目是安逸放纵犯罪，受苦传道攻罪。安逸放纵犯罪，受苦传道攻罪。好，我们先看一节到五节，一节到五节。过了一年，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大卫又差派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，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二节，我们一节二节一起看。那么先看这第一节，是讲到列王出战，这是过了一年以后，也就是大卫打败了亚南人得胜了以后，这一年接下来呢就又来攻击这个亚门人。列王出战，大卫呢就差派这个约雅去攻打亚门人。所以前一章已经给我们看到了，亚门人不再帮助亚门人，并不等于亚门人就已经彻底打败了。亚门人是被打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，但是亚门人呢，这个战争还没有结束。亚门人当然不甘心，他还要来什么，来攻击，来攻击大卫。所以大卫没有警醒，列王出战，这个大卫呢，大卫呢却是什么呀，差遣约雅出去征战，就说大卫自己不征战了，那自己不必出去了，叫别人出去，那么当然就安逸了。所以他就约雅就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就出战，出战就打败了亚门人，围攻拉巴。亚门人是打败了，拉巴这个城没有攻下来。拉巴的意思是伟大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伟大。拉巴这个城什么时候攻下来？等到十二章大卫彻底痛悔认罪以后，这个拉巴才攻下来。所以这拉巴也代表什么？要制服己心，这个心要制服，强弩取城啊。所以这拉巴这个时候正在围攻，而大卫呢仍住在耶路撒冷，不出去打仗，仍住在耶路撒冷，说明大卫原谅自己，体贴肉体，年纪老了，他们都打仗了，这个整个 江山也打下来了，所以他就不出去了。大卫不出去，仍住在耶路撒冷。第二点，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就说睡午觉，睡到太阳平息，大家想几点钟吗？快吃晚饭了，太阳都平息了，大卫才起来。这就是体贴肉体，舒服享受。在王宫的平顶呢又去游行，起来又不祷告， 平顶上，王宫上面是平顶的，所以可以游行，东张张西望望。所以结果呢，结果就被引诱收拾战，跑到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结果就看不该看的，看见一个妇女从居高临下看见人别人家里的妇女在沐浴，容貌甚美，所以说这就是私欲啊，在他里面呢、所以人犯罪怎么犯罪啊？里面有私欲，外面有引诱，那么就犯罪了。眼目的情欲，接下来就是肉体的情欲。所以一节二节给我们看到大卫没有警醒，没有警醒，以至于就心偏邪，没有警醒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就住在王宫里享受，结果就看不该看的，睡觉嘛睡到这么晚。所以一节二节我们看这边，那边呢？那边是一节到三节，一节到三节，我们先把这几节看一下。这边呢是讲的施洗约翰，他住在旷野，他什么时候出来传道？施洗约翰他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一直等候神的旨意，他不自己随便出来。所以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施洗约翰出来的这个背景是什么时候，是这个罗马第二个皇帝叫该撒提比留在位十五年，这个时候比拉多做巡抚，希律做分封王，他的兄弟也做这个王啊，做另外一个地方的王。总而言之，就在这个诸王掌权的时候，这里下面说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，神的话领导他，是吧？所以约翰一直时刻警醒等候神的旨意，所以时候到了，神的话领导他，就是他时刻警醒，时刻预备自己，所以才有神的话领导他，那就是让他出来来传道。约翰没有安逸，约翰没有坐在那里一直等着，约翰怎么神的话领导他就出来了，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这边三节，那边两节，我们先看一下。这是一个开头，一面是列王出战，大卫呢不再出征，这边诸王掌权，遵命出来，施洗约翰遵命就出来了，那边呢不再出来了。为什么不再出来？安逸啊。这一个是住在旷野，一个是住在王宫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神的家当作王宫，我千万不要体贴肉体，住在王宫就表示体贴肉体，舒服享受。施洗约翰住在旷野，他真是一个受苦的传道人，所以不能够安逸，不能够享受。这边时刻警醒等候，神的话领导他们，所以时刻警醒等候，对着那边睡到太阳平息，根本没有警醒，睡大觉。人家出去打仗，他应该起码应该祷告，他没有祷告，睡得这么老晚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大卫所以犯罪的原因，一面是等候神旨，一面是安逸偏斜。那起来以后去游行，可不是偏斜吗？安逸，一个人安逸就容易偏斜，肉体放松马上就容易犯罪。第三节，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宣传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，这边是传悔改道得赦，领人得救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大卫平顶游行放荡，这边叫人能够使罪能够得到赦免。那边呢，大卫在平顶游行，什么叫放荡啊？东张西望，肉体大放松，眼目情欲，结果就看见一个美貌的女子正在沐浴，他还要去看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大卫的失败，给我们看到这个根本的原因在什么地方。所以一面是施洗约翰出来传道，他是顺着圣灵撒种；一面是大卫犯罪，那当然是顺着情欲撒种。我们到底顺什么撒种？我们天天要为主工作，要殷勤的工作，先讲悔改的道。那大卫呢？大卫犯罪，大卫竟然是放荡，在平顶游行放荡，那结果就给魔鬼留了地步。这就是一节到三节，那边是一节到两节。接着我们看三节到五节，大卫就差遣打听那妇人是谁，看见人家美貌就打听人是谁，打听谁什么意思？看看这个女人是谁家的妻子，是吧？结果呢，有人就说了，她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，八十八。夫人是谁？打听是谁？结果一打听，人家是有什么有夫之妻，你妹妹是乌利亚的妻子，而且是以莲的女儿。以莲是谁？以莲是大卫的勇士，在这个撒母耳下二十三章 就提到是亚西多夫的孙女，一个39节啊，一个34节和39节，我们看就知道撒下23章34节39节，说这以莲是谁，大卫的勇士之一。你说你对得起吗？人家勇士的女儿就是88，而且是亚西多夫，是大卫的谋士，大卫的参谋，是亚西多夫的孙女，他打听出来了。结果第4节，大卫就差人将妇人接来，那是他的月经才得洁净，他来了，大卫与他同房，他就回家去了。于是他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：“我怀了孕。”所以怀胎就生出罪来。这个怀孕是从情欲怀孕生出罪来，所以大卫真是胆大包天的，是吧？别人家的妻子打听出来了，没关系啊，一听他谁呀？他是一个乌利亚的妻。跟小小的当兵的没什么关系，欺负他抢夺他没有关系，所以大卫犯罪犯了10条戒呀、啊！你抢夺呀，你不可贪婪别人的妻子，你不可奸淫，你不可杀人，大卫连着犯了好多条罪呀、啊！啊，竟然犯起罪来，原因是什么？这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没有出去打仗，他又不警醒祷告，他睡觉他安逸，睡觉好像不是罪，但是懒惰懈怠呀、啊，贪睡呀、啊。你不警醒，你贫穷就来到，甚至不警醒你就陷入罪中。耶稣怎么告诉我们？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因为你们心灵愿意，肉体软弱，大卫正是这样，心灵愿意，肉体软弱，不祷告一定失败。那这一段1节到5节是不是？这是现在是3节到5节，我们对到这边请看一下，4节到7节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：“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”那这句话就是说明施洗约翰的工作是应验经上的话，应验预言。对着那么大卫伪弃神言，也可以说轻弃神言。一个人心偏邪，就把主的话放在一边了，管那上帝什么话什么话，我先满足情欲，要去看看，还要打听。所以他差人打听是什么意思？滥用职权。可以说滥用权力，你大卫做王，你当然可以打发人去随便打听是谁家的人，人家的妻子你打听什么？他有这个权力吗？滥用权力，差人打听，滥用权力。对着这边来，我们看看这个施洗约翰什么呀？旷野喊叫，我们不要去打听，打听什么？你说不该打听，不该看，也不敢打听。这边你旷野的人生就是施洗约翰，他真是一个旷野的一个呼声，他在呼喊，他在大声疾呼叫人悔改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旷野喊叫，预备主道，为主预备道路，他真是基督的先锋。对他那边就是大卫，差人打听，滥用权力。大卫心灵里面这个道也没有预备好，做了王更要天天预备，他没有预备主的道。底下再看5节6节，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岗都要浇平，这就叫做怎么样具体的预备主的道，就是让人心能够悔改，高低弯曲啊，大小山岗都要浇平，都要修直，就是预备人心，叫人悔改得救，能够预备接受基督，是吧？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。这边是这一位施洗约翰是领人得神救恩，见神救恩就是让人能够得到这个救恩，领人得神救恩是救人，是为了什么？领人。而对他那边大卫啊，那边什么犯罪害人害己，这边第5节就那个第4节，大卫犯罪把什么把这个人就差来了啊，打发人就把这个什么呀88就叫来了啊。再看第7节，约翰见他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：“毒蛇的种类，谁能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？”啊，那边就是大卫犯的罪，那边是什么？这边是毒蛇的种类。所以我们一犯罪就是毒蛇的种类啊！毒蛇的种类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被魔鬼引诱，是魔鬼的儿女。圣经不说吗？我们本来就是魔鬼的儿女，我们应该成为神的儿女吗？那边就私欲怀胎，结果88就怀了胎。这个胎是私欲怀胎，是情欲发作。这边说难逃神的愤怒，那边就是顺情欲受败坏， 身体一定受败坏，你遮也遮不住，结果怎么？结果怀了孕了，怀了孕就要让人知道了，怀了孕了就不好吧，名誉也不好听了，顺情欲受败坏，这边难逃神的愤怒，这边不悔改的人就是这样。所以施洗约翰对出来，他就对那些个受他洗的众人，说明这里很多人都是没有认罪的，当然这里也包括很多的这个耶路撒冷下来的祭司长、文士、撒都该人，他们都是虚假的心来到约翰的面前，所以约翰指责他们，你们这些个毒蛇的种类。所以什么叫毒蛇种类？弯曲诡诈，是不是？这个因他人之气，这就是毒蛇的种类。这是到第七节，我们再翻过来再看，接着看，从第六节开始到第十节，大卫差人到约翰那里，那就是从第六节以后，就大卫犯了罪以后怎么办呢？想法子推罪遮罪，遮盖自己的罪，结果就是这又是利用职权，这个吩咐约雅把乌利亚叫来，叫把乌利亚叫回家里来，这就是大卫第一招。大卫差人到约雅那里就说了，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，这无缘无故啊随便的叫兵啊，这是按说是这是不对的，因为他有权嘛，什么缘故啊？这个当兵人正在战场打仗，约雅就听他的，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。下面就乌利亚来了啊，乌利亚来了，大卫就问约雅好，也问兵好，又问征战的是怎样。你看这叫虚假问安呢、这个大卫，所以人犯罪弯曲诡诈什么都来了，虚虚假假，哪是真的去问安呢？是真的关心战事吗？他根本不是，他是围绕他自己，他是为了要遮罪。大卫就对乌利亚说了，一共是三次，乌利亚这个大卫啊，三次叫他回家，结果三次乌利亚都不回家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家去洗洗脚吧。乌利亚就出了王宫，出了王宫随后啊，这个王就送他一份食物，其实他根本没有回去，又请愿意是吧？又请他回家，好像对他多关心，又送他一份食物，王的膳呢、这王的膳该有多考究，是啊，送给他。底下呢，第九节，乌利亚去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，没有回家去。这乌利亚为什么没回家去？下面我们就知道，这乌利亚他不体贴自己，他不以自己之为念，他为国为民，他爱国爱民，他忧国忧民。今天国家还在打仗，还在抵御外敌呢，哪有空回家享受？有人就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，大卫就问他，又把他招来了，你从远路来，好像多关心他，你从远路上来，为什么不回家去呢？所以这个好像是异乎寻常了，是不是？一般来讲，你怎么远路回来，你总得回家看看吧，看看妻子们。乌利亚怎么说？十一节，请大家一起念。乌利亚对大卫说，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，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，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？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我绝不行这事。我们看，这就是乌利亚。乌利亚是什么意思？神的光。乌利亚的名字的意思是神的光，他实实在在是神的光。乌利亚这个光啊，真是把大卫的误会都照出来了，把大卫的隐恶都露出来了。一个你回去啊，你这么远回来，你还不回家去吗？一个我怎么能回去啊？我不能回去啊。为什么不能啊？神的约柜，第一个他提到神的约柜，是，所以乌利亚是以神的约柜为念。大卫爱神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大卫刚做王的时候多么爱神，他关心起约柜，把约柜接回来。现在呢，大卫不关心了，约柜啊，没无所谓了，是不是？现在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啊，以色列出去打仗，约柜都跟着去的。我主约雅和我主的仆人也都在田野安营，我岂可吃喝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？这就是乌利亚真正的得胜。是什么叫得胜啊？不体贴肉体就是得胜，你体贴肉体你就放纵情欲。其实乌利亚回去这是名正言顺，是合法的，合情合理的，但是他都不这样做，是他并没有，并不是去犯罪，自己的家庭呢他都不回去，这就说明他不体贴自己，该享受的份自己都不要，为神为国他舍弃。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他是起誓的决心，我绝不这样行。 么打发你去？于是乌利亚那日次日就住在耶路撒冷。第三次就是十三节，大卫招了乌利亚来，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。第三次就是拿酒来灌他，叫他醉，醉倒了你一定去了吧，使他喝醉。这个乌利亚由不得自己了，这个王啊来灌他啊，也可能当时喝醉了吧，使他喝醉。到了晚上，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。乌利亚可能外面醉，里面没有醉，他心里面一直就是那么清醒。他不说我醉了，我醉了，我回家去吧，没有，仍然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，还没有回家去。这个是胜了又胜，所以得胜了不是一次。我们就到十三节啊，我们这两小段等于合并了。本来我要分了，现在不分了啊。从八节开始，八节开始，这里是施洗约翰讲道，两边相对啊。这边是什么？施洗约翰在大胆的责备人的罪恶。你们要接触火子了，以悔改的心相称，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。我告诉你，神能够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。这个话就是施洗约翰大胆的责备这些人的罪，就这假冒伪善文士法利赛人。这个马太福音就明明讲他们是谁啊，就这些个法利赛人。所以你要真正的悔改是什么意思？真正的悔改是结出果子来，与那个悔改的心要相称。这个果子是你有悔改的行为，有离罪的一个行为。什么叫悔改？离开罪恶，认罪还要离罪，那是真正的悔改。你不要心里说话，心里说什么意思？自欺啊，一种自欺的态度。亚伯拉罕是我们的子孙，神说，我告诉你，他说神能够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的。那就是说两边相对，我们看看，一面是施洗约翰大胆责罪，那边就是大卫犯罪遮罪。一字之差，一个是责罪，一个是遮罪。施洗约翰这么勇敢，因为他自己圣洁，他从小就什么呀，清酒浓酒都不喝，远离罪恶，住在旷野，清心来侍奉神，是吧？所以他那个大胆责罪。而大卫犯了罪以后呢，打发人去告诉约亚，把乌利亚召来，什么意思？遮罪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刚硬自欺。所以约翰说：“你别以为你是亚伯拉罕子孙，神能够从石头里兴起来，你还心里说话，刚硬自欺。”对的，那边就是大卫推卸责任。为什么要把人乌利亚召来？推卸责任，因为八十八已经怀孕了嘛。再看九节十节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，凡不结果子的树，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。你结果子，你要结好果子，良善的果子，你不能结那么恶果子、邪的果子。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，丢在火里。众人问他说：“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？”所以众民啊，听见的人就是说这话的这个人，这些人就是表示这些众百姓，他们都愿意悔改。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该做些什么呢？这两节圣经对着那边是什么？大卫虚假问安，这边必被砍下，不悔改可不是被砍下吗？幸亏以后啊，这是经过拿单的责备，大卫悔改，如果不悔改一定被砍下来。这边虚假问安，还有呢，大卫假冒为善，多假冒为善呢？你回家去休息休息吧。那对着这面不如众人，还不如众人呢、啊。第十节那面就是假冒伪善，又问什么约雅安，又问这个当兵的安啊，问了几个安呢、啊？结果都是虚假，根本不是真实。所以我们这次看见一个人犯罪了，就是遮遮盖盖啊，遮遮盖盖。约雅好啊，问兵好啊，又问征战怎么样啊？实际根本关心的都不是这些，他关心的是自己，他要推罪。所以虚假问安必被砍下，假冒为善对着这边就不如众人，还不如这些众人呢。这些百姓倒问我们当怎么做，都是愿意悔改。底下第十一节，约翰回答说：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，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。两边相对啊，这边就是爱心待人，那边呢，大家看看那边是第几节啊？那边第八节，表面看大卫爱心也挺大的。大卫对乌利亚说：你回家去洗洗脚吧，还送给他一份食物，那叫什么？别有用心。有的时候送礼啊，你别看人都送礼送东西，你可千万不要别有用心，哪是为了送礼啊，贿赂他的意思。 红红的，别有用心，这边是爱心待人，爱心待人，这边是约翰教给人怎么认罪，那边是遮罪，一个是认罪，一个是遮罪。十二十三再看，又有税吏来了要受洗，就问说夫子我们当怎样行。你看看税吏被称为是罪人呢、啊，因为他们是给罗马兵丁、罗马政府这个来收税的，他们常常贪财，这个要贿，是不是受贿？所以税吏知道自己有罪，他们就来受洗，就问了说：“我们当怎样行呢？我们当做什么呢？”所以说大卫还不如税吏，一个人不认罪就不如税吏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我们看的是什么？约翰领人悔改。那边是乌利亚的话，回答这个大卫的话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乌利亚的光，乌利亚的名字就是神的光嘛，他这个光啊是完全舍己，全舍己，对着那边就是对着这边呢就是约翰的光，领人悔改，两边都有发光，真正是发光。那么第九节啊，乌利亚怎么样啊？乌利亚没有回家去，这是一个光啊，他完全舍己，全舍己。对的，这边就是约翰领人悔改，这是约翰的光。还有十三节，约翰说除了定数的定什么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，那就是对税吏说的，该人家该纳多少税多少税，比如该纳五块钱，你偏要说五十块钱，那你就是等于是不对了嘛，你就等于多跟人要，所以不要多取。对的，那边就是乌利亚放弃享受，乌利亚没有回家去，这边不要多取，不要贪心，那边连该有的享受都放弃。十四节，又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？当兵的也来了，当兵的也愿意悔改。约翰就说了，不要以强暴待人，也不要讹诈人，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。这是那边就大卫不知足，大卫有没有妻子？有两个妻子。有没有妃嫔？做王了有啊，什么都有还不知足，所以人的情欲多败坏啊！不是说结了婚了就没有情欲了，没有事情了，你看看是不是？这说明什么？不知足，情欲永不满足。对着这边有钱粮当知足，两边相对啊，一面是情欲永不满足，所以就犯罪啊。有妻有病还要贪婪，情欲永不满足，这边有钱粮就当知足，一面说不要讹诈人。那边就大卫，你为何不回家呢？这真是讹诈人呢，他让他回家什么意思啊？他又回家他有意用意的，这边你不要讹诈人，敲诈勒索的意思。这那边呢，大卫什么意思？大卫等于催他，你快回家去吧，你为何不回家呢？实际大卫也有自己的心意，有自己的想法，所以真是可怕。这个老旧人里面就是犯了罪一定是弯曲诡诈遮罪压当的本性，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就看出来，亚当夏娃犯罪不也是这样吗？遮遮盖盖推罪，亚当推夏娃，夏娃推老蛇，不一直推。接下来我们还看十五节到十七节这一小段，十五到十七，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，人都心里猜疑，或者约翰就是基督，因为约翰还有恩赐，大有能力，是吧？约翰带领人施洗，那么有些人就怀疑了，意思说这个人大概是谁，就是基督，所以底下约翰就见证基督，高举基督。我们看十六节十七节，约翰怎么说？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约翰一面高举基督，一面卑微自己，一面见证基督，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圣灵和火来施洗，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进他的场，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就是约翰他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，一面讲到这位耶稣比他大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解鞋带也不配，在别的福音说是那在我以后的要比我更大，在他以后来的也是见证耶稣是用圣灵和火施洗，而约翰不过用水来给人施洗。底下他手里拿着簸箕，那扬进他的场，就是耶稣将要实行审判。十七节就是说耶稣要实行审判，扬进收仓两样工作。扬进什么意思？把糠秕都扬进。收仓什么意思？把一人啊，就 看一下十五到十七啊，这边看到施洗约翰一生受苦传道，对着那边就对乌利亚，所以施洗约翰跟乌利亚可以相对，那边什么拒绝肉体享乐，那边就是十一十二节，乌利亚怎么样的来回答这个大卫，他拒绝肉体享乐，一面这边是高举基督，那边是以耶柜为念，我们刚才念了这个乌利亚的话里面首先提到什么神的耶柜，神的耶柜都在战场在外面的，我怎么可以睡觉啊，回家呀享受啊，这边高举基督，那么以耶柜为念，这边卑微见证基督，他比我更大，他要用生命和火血给你们施洗，对的那边是什么以民族安危为念，乌利亚来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，所以对着那边就是肉体死透啊，才能够做勇士啊，肉体死透，大卫就是没有死透，需要主的灵主的火在我们里面真正给我们施洗，圣灵与火真正能够烧透我们里面的情欲，圣灵使我们得胜，火就代表什么，其实也是圣灵，也当然也可以代表神用苦难来熬炼，一面可以看到乌利亚经受考验，一面这边就是阳尽收仓，乌利亚就是麦子最后被收进去了，那糠皮就要被用不灭的火烧尽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不要做糠皮，我们要做麦子，被收在仓里经过考验被主阳尽，那边就经受考验。哦，还有两节啊，十八十九两节，刚才我说错了，应该是到十九节，到十九节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八十九两节，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，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，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，那就是后来约翰不是下在监里了，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这就更证明约翰是受苦传道，那边就是乌利亚受苦当兵，有受苦的心志，所以他没有回家，这边就是住在旷野，这边约翰是劝勉人，那边呢就可以看到大卫是绊倒人，最后拿酒来灌人呢、啊，这不是绊倒人吗，叫人喝酒，一面是劝勉百姓，一面是绊倒人，可是呢给我们看到这个乌利亚是不被醉倒，虽然用酒来灌他，用酒来叫他醉，结果乌利亚不被醉倒，醉在这面就是施洗约翰真道站稳，不但是他在真道站稳，用许多话劝勉百姓，而且他自己也能够刚强的来什么为真理做见证。希律，你这样娶你自己的什么兄弟的妻子就是不对，所以约翰就责备他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大胆责王罪，你说他是个希律王，谁敢责备他，他错了没人敢说呀，那今天真正在真道站稳的人就不在乎，大胆责王罪，对着那边就对乌利亚抵挡王诱惑，王诱惑他抵挡，结果虽然是给他灌醉了，他仍然没有回家去，这就说明乌利亚是抵挡王的诱惑，这边是大胆责王的罪恶啊，这就是第一个，所以我们看到真是大卫失败到这个程度，也说明人肉体多么败坏，弯曲诡诈成毒蛇的种类，是吧？所以需要主的怜悯呢。那边就是施洗约翰，所以蒙保守，因为他一直住在旷野，他一直住在旷野，他警醒祷告，他是受苦传道，所以警醒祷告、受苦传道才能够蒙保守。这是第一段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二段。第二段是十四节到二十七节，那面是二十节到三十八节，题目是借刀杀人神怒，舍己救人神悦。一面是神喜悦，一面是神发怒。我们再看一下啊，接着就是现在我们该看十四节，十四节应该到二十一节，这是一小段，十四到二十一。次日早晨，大卫写信与约雅，交乌利亚随手带去。在这一段里面啊，就看到大卫一计不成，又来一计，是不是？他想啊，本来想遮罪，你乌利亚 的事了。那么结果呢，我俩就是不回去，就是不回去，三次都不回去。结果现在大卫怎么样，索性就把他杀掉，好夺什么，夺他的妻，叫杀什么呀，杀夫夺妻呀、啊、这个在看守所里在这样的罪很多呀、啊、这个大卫今天竟然这样，而且把这封信亲自啊交给乌利亚，让乌利亚交给约亚，实际是害他，实际是害他。信内就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。你这话怎么写得出来？而这个约亚更不对了，约亚是在什么，是在大卫的罪上有份。你明明知道那乌利亚是无辜的，犯了什么罪了，把他叫去，把他叫回来、啊、结果约亚怎么，约亚就听他的。约亚很多地方悖逆，不听大卫的话，但在这方面大卫犯罪上他倒是挺听话，正更证明这个约亚一点真理主的道都没有。约亚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，就将乌利亚派在哪里，就故意叫乌利亚被什么被阵亡。城里的人出来和约亚打仗，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，赫人乌利亚也死了，你故意把他放在最危险的地方，结果就把乌利亚杀死了。所以这叫做借刀杀人，是啊，我们常常讲借刀杀人，你大卫倒没有自己杀人，其实借着呢，你是借着刀，也等于是杀的人。于是约亚就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告诉大卫，还要什么呀，还要告诉大卫，还要让大卫高兴啊，这个事情我给你办成了。这个事叫什么事情啊，杀了无辜的人，杀了无辜的人。底下又嘱咐使者说，你把征战的一切的事都对王说了，我们看这个使者叫什么使者啊，这个使者是什么使啊，就完全听约亚的话，约亚怎么说他就怎么说，而且明明是虚假也这么说，是啊，说如果王发怒的话问你，你就说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，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，从前打死耶路比色的儿子亚比米勒是谁呢，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石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，他就死在提佩斯吗，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。这约亚圣经也熟，是不是、啊、这一大套话交给他说，如果大卫这么说的话，你就说，一个什么交给他说，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，意思说这样的话大卫就没有怒气了。这就是约亚多么讨人喜欢，是这样的元帅，这样的将军，这样的领袖，打仗外面轰轰烈烈，实际上就讨人喜欢。大卫已经错了，约亚跟着他错，所以约亚是在大卫的罪上有份。乌利亚死了，结果就这样无辜的把乌利亚无辜的就杀掉，叫他阵亡，就到21节啊，对的，那么是到29节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大家看20节开始，又另外添了一件，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。为什么？马太福音14章清楚告诉我们，希罗底恨他，怀恨在心，结果呢？结果后来把约翰放在监里，不但放在监里，最后杀了他。为什么杀了他？就因为希罗底的女儿跳舞啊，希律生日的那一天跳舞，约翰答应了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国地上我都给你。结果呢，这个女儿被母亲所指使要施洗约翰的头，所以这样施洗约翰不但被收在监里，而且后来为主殉道被杀害，是不是？所以另外又添了一件，就是把约翰收在监里。那这一节圣经对他那边就是这个大卫啊，大卫。那边是大卫将乌利亚交敌，交给仇敌，大卫写信呢，亲自写信将乌利亚交敌。这边的什么，把约翰收监，这两个都最大，一个是希律王，一个是大卫王，都是情欲作王，是不是？情欲作王杀害勇士，情欲作王杀害先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希律王不受责备，我们知道因为什么，就是因为施洗约翰责备他，你这样做是不合理的，你娶了你妻子的，你丈你弟弟的妻子，不受责备。而对着那位大卫呢，不知自责，也是犯了罪不知自责，没有人责备他，你应该自责，他不知自责。好，下面我们再看21节，众百姓都受了洗，耶稣也受了洗，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，两边相对。现在这一节又和谁对？大卫也可以和耶稣来相正反的来对。耶稣是顺服神旨卑微受洗， 耶稣来到世上就是顺服神的旨意，而且卑微到底，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。耶稣是这样的谦卑舍己，为了什么？都是为了我们。耶稣为什么受刑？耶稣并没有罪嘛，不需要悔改，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所以耶稣要接受这个洗礼。对着那门就是大卫阴谋诡计借刀杀人，这边是顺服神旨卑微受洗，仍然是耶稣是为了救人，那边是杀人。这边我们看说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，耶稣受洗是什么？他说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，耶稣是行义，那边大卫是犯罪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行义天开了，你真的这样行义，所以天神的心都满足了，天都开了，行义天开了，那么犯罪神掩面，那么对大卫来讲那真是神掩面。好，我们再看十六节、不是二十二节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不但天开了，而且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这边是圣灵降生，耶稣啊圣灵充满，在马太福音说他从水里上来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圣灵降生。对着那边就是对大卫情欲充满，情欲充满了，所以才犯罪，不但淫乱的罪，而且借刀杀人。这边说神的爱子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，神爱子神喜悦。对着那边就是对谁啊？也可以对约雅，约雅是什么罪？约雅是杀勇士讨王悦，讨王的喜欢。这边耶稣是讨神的喜欢，神喜悦。所以我们今天到底叫谁喜悦？一面是神爱子神喜悦，一面是杀勇士讨王悦，讨王的喜欢。这个约雅啊，就讲的这个约雅啊。接着我们再看二三二四两节啊，一面是神喜悦，一面是讨王的喜悦，其实也不过是暂时的。再看二三二四，耶稣开头传道，年纪约有三十岁，依然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，约瑟是西里的儿子。这个我们知道，这一段的家谱主要是讲母亲的家谱，就是玛利亚的家谱，母亲的血统的家谱。那么为什么说这个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呢？实际呢是西里的女婿，女婿并不是儿子，所以有时候女婿也可以写成儿子。那我们就能明白了，因为马太福音是讲的约瑟的家谱，那个路加福音这个家谱是指的玛利亚的家谱。这两个家谱一样吗？一样，但是呢他的这个什么，他的出发点不一样。一个是从上面往下面算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是吧？从亚伯拉罕起，而这个呢是从下面往上面算，往上来写，结果一直写到亚当是神的儿子，是吧？推得更远了，亚当是神的儿子。那这两个家谱有没有区别？有区别，因为一个是玛利亚的嘛，一个是约瑟的嘛，所以前半部都是不同的啊。所以知道哪里呢？大家注意的就是三十一节，我们先说一下三十一节，这里说拿单是大卫的儿子，而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是说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，所以一个是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延下来的子孙，那就是约瑟，因为是大卫的后代嘛，是做王的嘛，所以就是这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后代，那是马太福音的家谱。而这个家谱呢是大卫的另一个儿子叫拿单，是拿单的后代，也是大卫子孙，所以无论是玛利亚还是约瑟都是大卫子孙，从肉身来讲，所以说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，是拿单的后代。而拿单是谁呢？拿单也是八十八生的，也是八十八犯罪，后来大卫经过痛悔以后所生的。现在我们再对一下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耶稣传道救人，那面是大卫阴谋杀人，阴谋杀人。还有一个意思啊，就是这个二三二四节，一面是这个耶稣啊，这些个家谱的人，我们的名字就不再解释了啊。这边是耶稣家谱有份，那这些个人呢，你要在耶稣家谱有份，这是一个恩典，是一个福气。对着那面什么？那面是约雅，大卫最终有份。约雅在什么有份呢？约雅在大卫国度也没有份，在所罗门国度也没有份。后来他这么杀人， 但是他在大卫的罪中却是有份。再看十八节，不是二十五节啊，二十五节以后啊，这个我们就不详细提了。这边就是同有份于主的家谱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同流无辜人的血。约雅，大卫是流了无辜人的血，约雅也同样是流了无辜人的血。所以这个乌利亚阵亡以后，这个约雅就差人告诉大卫，实际他也流了血，一同流血。好，我们再看二六二七，二六二七，这几节圣经里面呢，我们注意的是二七节，大家看，约亚拿是利撒的儿子，利撒是索罗巴伯的儿子，索罗巴伯是撒勒铁的儿子。大家注意，这个就是指的什么？他们经过被掳了，是不是？这一段我们知道，就是以色列不就经过被掳吗？索罗巴伯大家知道是不是？索罗巴伯是撒勒铁的儿子。那这个我想可能是同名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从哪丹下面和那个马太福音从所罗门下面就应该是不同的，算是不同的子孙的。为什么也有索罗巴伯的儿子，也他也是撒勒铁的儿子？我们不太清楚，是吧？但起码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那边就是这个约雅伪善杀人，是不是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说这些话里面就是告诉说你就这么说，就这么说，你就告诉了大卫，他差遣这个使者呀去替他说话，是伪善杀人。而这边呢，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这个家谱里有份的人，都是什么？都是在耶稣的家谱里有份，是不是？而不是说你今天不是，就是说这个家谱都是实实在在的，所以每一个都记载下来啊，每一个名字，虽然有些我们不太知道啊，我们就不要去管它了。好，下面我们主要的看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，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，罪的内门就二十节的二三节，这段里面主要的就是这个约雅怎么样交给这个使者来说话。所以你就说王的仆人乌利亚也死了，意思说大卫就不会生气了啊，因为什么？其他人也有阵亡嘛。这边就是照约雅的话来奏告，照约雅的话来奏告，那完全是这个又虚假又是照人的话来说啊，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使者。所以在这边来，我们就这个名字的意思，三十节这里说到什么？利未是西面的儿子，当然这个和雅各的儿子是另外一回事，很多同名的。但是利未我们知道是与主联合的意思，西面是什么意思？听见。所以我们要听命与主联合，而不要像这个使者一样完全照着约雅的话来奏告，人的话来奏告。所以一面也可以对虚谎的使者，这个使者应该叫他什么？虚谎的使者。对他这边来就是大卫，大卫犯罪更虚谎。那这边呢，我们知道拿单，大家看这个拿单是大卫的儿子，三十一节，拿单是大卫的儿子。那拿单怎么是大卫的儿子呢？那就是说拿单就是大卫从八十八岁生的。大卫犯罪以后，后来他经过彻底痛悔，才生了所罗门，生了所罗门又生拿单，一共呢在历代那里提到八十八一共生四个儿子，在历代的家谱里都提到生四个儿子，其中就有拿单。那就指的大卫在犯罪的时候就更虚谎了，这边是虚谎的使者，这边对出来就是讲了大卫，大卫呢犯罪更虚谎，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都是虚谎，虚谎就是为了遮盖罪恶了。一个人为什么不诚实？不诚实因为你不肯认罪，你怕羞耻。如果你认罪，那就没有虚谎了嘛，就诚实了嘛。所以我们应该诚实，不应该虚谎。这个使者本身都是虚谎。大家再看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，我们一直到末了了，不再分段了。那边呢，最后一段我没有念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，那里有小河呢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二十二节啊，使者起身，大家翻过来，我们先看二十二节。到末了，
你要说什么话？
小点声啊！
是啊。
我们大家看这里啊，二十二节，使者起身去见大卫，就照着约雅的话就奏告了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个虚假的，这个来奏告。使者对大卫说：“敌人强过我们， 啊，出到旷野与我们打仗，我们追杀他们，直到城门口。事件呢，从城上射王的仆人，射死几个，乌利亚也死了。他主要是报告乌利亚死掉了。王就向使者说，你告诉耶雅，不要因这事愁烦，刀剑或出面这人或出面那人，没有一定的，你只管竭力攻城，将城请复。你看看大卫多么虚谎，是不是滥用王权啊？你只管好好攻城了。其实他这话都是遮盖的，他高兴极了，乌利亚死了，他可以夺妻子了，是不是？就用这话来勉励耶雅。所以大卫这段话也是好像是一个外面的话一样，是不是？就这么说一下，实际也是一个虚谎。大卫犯了什么罪？犯了第七条罪，也犯了第六条罪啊，还犯了什么呀？啊，第十条罪，是不是？第十条罪什么？你不可以夺人家的妻子，贪婪人家的妻子。第六就是不可杀人，第七就不可奸淫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卫啊，一犯罪啊，好多条都犯了，还要假装的镇静，还要讲你只管攻城吧，这不是假冒为善吗？最后我们看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死了，就为他哀哭。那这一节我想啊，这个八十八也有责任，你不逃避罪恶，那结果呢？你现在死了也是突然悲伤。哀哭的日子过了，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，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就是罪恶的儿子，是吧？但大卫所行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，真是惹神发怒。这样一个王啊，你自己真是成为一国之首，竟然这样犯罪，这不是亵渎神的名？对到这边，我们先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一点了啊，就是说到我们再看，应该是从三十节开始啊。刚才三十节我们讲了一面，就是照着约雅的话来奏告，一面这边应该亲领与主联合，一面是虚谎的使者，一面是犯罪更虚谎，是讲大卫的。因为这个家谱里也讲到大卫嘛，是吧？底下我们再看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，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这里提到了犹大，大家看见没有？犹大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，三十三节，三十四节犹大是雅各的儿子，是吧？这个犹大就是创世纪三十八章曾经放荡犯罪，就是这个犹大。但是犹大犯罪以后深痛悔，对到那边去，就是乌利亚死，这个大卫仍不痛悔，两边相对啊。乌利亚死了，这个是这个你应该怎么想啊？你借刀杀人，他仍不痛悔。我想他应该，我想他是怎么观念？他一定想，那你死了好了，你死了我就可以夺妻了，我名正言顺了。哎呀，所以是看看这个不痛悔呀、啊，不痛悔。所以一面是什么？犹大犯罪后深痛悔，是不是？犹大犯罪后深痛悔，那边是什么？乌利亚死仍不痛悔，仍不痛悔。一面下面我们再接着看这一段，我连着啊，三十三到三十五，这边给我们看到列祖都是分别为圣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呀，这里都提到了，是不是？一个个列祖他们都是分别为圣，但是这边怎么样？这边大卫，他不是讲到被箭射了吗？大卫是被情欲的箭射中，被情欲的箭射中。大卫是怎么说的？大卫说这个箭呐、啊，射谁射谁，意思说的不一定，这刀剑出灭这个人出灭那个人不一定。实际上呢，大卫自己已经被什么情欲的箭，魔鬼的火箭已经射中，所以不如列祖吧，列祖都分别为圣。底下再看三十六节，三十六节讲挪亚，挪亚是什么？两边相对，挪亚是领全家躲避洪水，我们只能对这个名字了，对最后对这么几个，领全家躲避洪水，对到那边就是对八十八，那边就是二十六节啊，二十六节，不逃避，突然悲伤，你不逃罪吗？大卫叫你来你就来啊，叫你犯罪你就跟着他犯罪。我们说八十八也有责任的，不逃罪，突然悲伤，一面是领全家得救，一面是大卫迫害人的家庭。再看下面对以诺三十七节、三十八节最后两节啊，我们就完了啊。三七三八，这边是以诺分别为圣，与神同行，分别为圣，与神同行。对他那边去，就是大卫陷入罪中，惹神发怒。大卫本应该分别为圣，与神同行啊， 已经做了王了，他却陷入最终惹神发怒。一面是这个以挪士，以挪士呢说人就求告神，是不是罪的那面就流无辜血不求告神。这边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，以挪士呢这时代不是说嘛人才求告神，但是大卫呢流无辜的血不求告神。那边大卫娶八十八罪上加罪，为什么是罪上加罪？你犯奸淫已经是犯了大罪了，你杀了人你再把他娶过来，这不是什么罪上加罪。对他这边来就是一人犯罪罪入世界，这边是亚当啊，亚当犯了罪，所以罪就入了世界，所以今天我们都成了罪人。最后一个意思就是这边犯罪失去神形象，本来亚当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的，犯罪失去神的形象，罪在那边去耶和华甚不喜悦。这边是犯罪失去神形象，那边是犯罪神甚不喜悦，两边都是犯罪。你犯罪你失去神的形象，那边你犯罪神甚不喜悦。所以后面一章神还是怜悯，借着拿单来责备他，借着拿单来责备他，为了叫他悔改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正是给我们看到一面是害人一面是救人。我们一个人呐、啊，我们肉体不钉子，我们不是不能够救人，我们就是杀人害人绊倒人。所以我们犯罪要悔改，不要遮罪，越遮就越丑，结果罪越大，是吧？一计不成又生一计。我们要效法约翰这样的受苦传道，大胆责罪，也效法乌利亚这样的光明啊，这样的舍弃人间一切的享乐，真正的爱国爱民爱神爱人，是吧？这一个乌利亚他没有真正的罪着，他不被诱惑啊。所以乌利亚我们知道吗，在撒母耳下二三章讲乌利亚也是被列为大卫的勇士之一，是大卫的勇士，有赫人乌利亚，他勇敢的他在镇上阵亡，实际是为了什么？因为大卫把他害死的，所以也算是一个勇士牺牲。好，今天大小人的中心是死透肉体紧倒传道不受迷惑，死透肉体紧倒传道不受迷惑。